录十三章十一到十八节。
请听主的话。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数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读经完毕。
下面请何牧师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山寨版的三位一体。
弟兄姐妹们新年平安。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位弟兄，他跟我说他信主以后从来还没有听过任何传道人讲道时候是用启示录啊，很少传道人讲启示录，是因为启示录的确是非常难解释的一卷书。刚刚伊利姐妹带我们读了经，你就会发现一个兽有一个666啊，又有印记啊，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所以启示录是一卷非常难懂的一卷书，所以相对来说也有很，所以很多传道人也就比较少去用启示录来讲。而且启示录其实即便包括今天如果要详细的解释启示录，其实讲到的时间我们大概就差不多40分钟而已，所以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去把一段内容做详细的解释。所以通常会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可能来开这一个启示录的课程，才比较能够稍微的详细的来解释启示录。而且解释启示录从教会2000年以来的传统里面呢，也有两个不同的学派，一个基本上是按照字面来解释，一个是按照象征性来解释。启示录其实在第一章上个礼拜我们小组长培训的时候就提到一件事情，其实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现在的事情，一个是未来的事情啊。今年 BSF 要开启示录，很多弟兄姐妹就很有兴趣啊。BSF 成立应该有50-60年以来啊，从来没有开过启示录的课程，这是他们第一次啊开启示录的课程，所以他们的课程很早就爆满，因为太多的信徒想要知道到底启示录是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也想利用大概4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一看，到底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基本上我们人对未来的事情都很有兴趣，想知道明天到底发生什么，以后会发生什么。不过让我先讲一件事情，不要用单单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的角度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确有讲到未来要发生，这个未来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地球上会发生的事情，的确有讲到未来的事情，但是它不是单单只讲未来的事情，它也讲现在的事情。当然讲到现在的时候就有点迷糊了，现在到底指的是什么呢？现在是讲现在这一分钟吗？当然不是，他的现在讲的是现代的一段时间，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的历史当中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叫做现在，叫做现在。所以这个现在不是说今天，而是这一个时，而是这一段时间，所以讲到现在跟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用微信，年轻人也用脸书，在微信跟脸书上面呢，我们常常会收到很多的讯息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些的文章啊，有些文章其实你一看就知道，你会怀疑是真的这个作者写的吗？我的意思说，并不是说它的内容不好， 内容其实相当好，最近有一篇文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讲到脸书的创办人的祖克伯，有人在讨论祖克伯娶了一个华人的妻子嘛，这个妻他其实是一个华人的后裔啦，是美国人，但是他长得很不怎么样，很普通，有人就在讨论为什么祖克伯这么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会他的太太长相却很一般呢？很快的网上就有一篇文章哈，是用祖克伯自己第一人称，就祖克伯写的，他的题目叫做为什么我娶丑妻。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知道这篇文章一定不会是祖克伯写的，谁敢说自己老婆是丑妻啊？你回家试试看，你今天不跪算盘才奇怪哈！没人会称自己老婆是叫做丑妻的，所以你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假的，然后你再看他的内容，哇，他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写的文字，你知道吗？就是他非常那不是一般，就是说还要有一点中文造诣的人才写得出那个文章的，就是你要是中文程度不好还写不出来，你想想看一个美国人写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怎么可能会那么道道地地呢？像每次我读书哈，特别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读那个翻译英文原著是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我读半天读不懂到底在讲什么，干脆去看原文，哎呀我就懂了，原来英文是这样讲。因为那个翻译常常除非那个翻译者他的水准很高了，不然真的很难把那个原意照翻过来，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是很多人传啊，因为就以为哇祖克伯在介绍，所以大家就传这篇文章，就这个叫做这叫山寨版嘛，因为他冒名祖克伯写这篇文章嘛哈，当然这个文章你说冒名写你传一传基本上没有什么妨碍啦，对不对？因为他也没有叫人做坏事嘛，他只是再介绍一下这样某一个观念哈。不过有一种冒牌就很危险哈，前一阵子师母哈佩莹他的妹妹哈，前几年呢、他家里他在上班，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跟他说你的女儿在南部，台湾南部昨天有地震嘛，前几年他说你的女儿 在台湾南部出车祸了，现在医院里面，她马上需要钱，你马上汇一笔钱给她，我是她的同学。那当然这个佩莹的妹妹一听真的假的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问了很多这个人他关于他女儿的情形哦，他的出生年月日，因为他确定你真的是我女儿同学吗，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哦。可是这个妈妈心里还是怀疑，哎，我女儿出车祸到底是，还是心里觉得怪怪的，你知道 我听说大陆这个诈骗集团也很厉害了哈，台湾很早很早就有了哈，其实我的岳父几年前就曾经收过一个诈骗集团的电话，我岳父已经是非常非常小心仔细的人，这个人跟他说，哎，你银行账户里月缴税的关系不晓出现了什么事情，现在你再不把钱转到另外一个账户去的话，很可能就要被扣款，然后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打某一个电话回来，我们是税捐和税捐单位征税的单位，我岳父就打电话回去哦，然后那个人就接着电话说我们是税捐单位，讲得头头是道，我岳父就以为是真的，我岳父就被骗了100万台币，这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我幸好我的妹妹后来接到这个电话不是我的妹妹，佩莹的妹妹接到这个电话，她就觉得有点怀疑，就打电话给她女儿，她女儿接电话说我好好的啊，我在学校啊，我没事啊，这个就拆穿了。你知道诈骗集团最厉害，他不是告诉你全部是假的，他告诉你一部分是真的一部分是假的，所以你分不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才会上当嘛，对不对？他要讲的太假，你哎呀，这个像祖克伯那个文章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分析一下你就知道是假的，可是当他写的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假的时候，你很可能就会上当。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山寨版的三位一体，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所信仰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如果今天撒旦魔鬼要来迷惑要来引诱基督徒的话，他要用什么方法来迷惑什么方法来引诱，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他化妆成上帝的面貌而出现在基督徒的面前，而这样我们基督徒就不一定分辨得出来，哎，这是上帝吗还是假的，哎，分不出来就容易上当。在启示录我们刚刚所读的13章这里面，其实今天 我本来希望读的经文要长一点，但是 我怕一读这个经文太长了很可能读完大概我们主日崇拜也要结束了，我本来想从读12章读到13章，因为13章是跟着12章的，他想想算了，我还是读后面那几节，前面没有读的我就稍微的来做一点 介绍跟解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基督徒似乎在世界各地都似乎遭到不同程度的逼迫或者是患难，特别是基督徒哦。在中东受逼迫最严重的是基督徒，对不对？现代嘛，现代就是这样啊，这是现在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ISIS 就是要杀基督徒，你改不改信，不改信就要砍头啊，这个视频上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对不对？你说在那是在中东了，其实在某一些国家集权国家里面，基督教也是受到压制的，也是受到压制的。那说西方国家呢，其实西方国家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教会在西方国家，在澳洲，我们就不要讲美国这些国家了，哪怕在澳洲我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只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不一定觉得，只是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就有这种感受。你说哪一种限制呢？今天在社会上，如果我们讲一些不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见，比如社会上有些事情是违反道德的，至少是违反圣经里面教导道德的，今天如果你在报纸上在网页上去提说，因为圣经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你看看有多少人会马上起来反攻你，就说你没有爱心，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你们怎么可以说别人不符合道德呢？你们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哎，马上一些攻击就会进到基督徒的身上来，试试看，百试不爽的哈。而且这一些攻击不一定是教外的人士，有一些甚至于是基督徒，是弟兄姐妹说，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没有爱心呢？圣经不是讲要有爱吗？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小心留意一下，你会发现基督徒在普世全世界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面貌的一种逼迫或者是患难在我们的背后。那到底为什么基督徒会遭受这一些的困难，这些征战，或者在我们身上甚至于发生一些莫名其妙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在第十二章就提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受难这些事情我们提到说好像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回来，其实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赎回来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上帝的权势战胜了撒旦的权势。如果我们从星际大战 很有名的片子叫做星际大战，我们从星际大战的角度来说，今天就是上帝已经光明战胜了黑暗，光明的势力已经战胜了黑暗的势力，光明当然是上帝的代表上帝，黑暗当然是代表撒旦。所以第十二章就提到，当撒旦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撒旦的权势受到了辖制，撒旦就来到了世上，这个世上指的地球，来到世上。撒旦跟谁征战呢？跟上帝的儿女。请问上帝儿女是谁呢？是基督徒，普世的基督徒，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撒旦因为打不过上帝，撒旦就来跟上帝的儿女征战。所以撒旦就透过这个撒旦名字又叫古龙又叫蛇，这个在十二章里面提到，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这样带过去。古龙或者蛇或者撒旦就开始跟教会征战，因为他要把这些已经被上帝得赎的人要把他再重新抓回他的这一个势力范围之内。那撒旦用什么方法来跟人基督徒来征战呢？他第一个就到第十三章开始，有一个兽，这个兽我们姑且称之为叫海兽，海兽，因为它从海上到来的，它叫做海兽。这个海兽圣经写它有十头七角，十头七角，有十角，对不对？它的顺序应该十角七头，有十角七头。而那个撒旦有它的顺序倒过来，有七头十角，所以都是一样的，只是顺序掉一下。所以你发现在经文里面提到说，这个海兽它承继了撒旦一切给他的权柄，一切给他的权柄啊。所以我们先看这件事，我们刚刚提到，当撒旦跟基督徒神的儿女征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属灵征战。我想这四个字在我们教会应该不陌生，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四个字，属灵征战。所以先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撒旦要不断的攻击基督徒，让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再次回到撒旦的权势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的属灵的征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撒旦出现的方式叫做也叫做三位一体哈。我们刚刚讲古龙就是蛇，就是撒旦，他的权势其实暂时被辖制了，可是他就找一个代言人或者白手套来替他 来出现在教会里面，而这个对象叫做鹿兽，叫做鹿兽。这个鹿兽圣经记载他有十个脚有七个头，这个十个脚七个头象征着什么呢？它象征着从耶稣基督教会成立以来一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将来未来，每一个抵挡逼迫残害引诱迷惑基督徒的各式各样的势力，就包含在这十角七头里面。它可能以国家的面貌出现，在罗马的时代，罗马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历世历代以来 ISIS 集权国家逼迫基督徒，它可能以一个国家的面貌出现，他可能以一个宗教的面貌出现，像 ISIS 我知道他是打着这个伊斯兰的这一个旗帜，他可能以宗教的面目出现，他也可能化妆一下以一种所谓的道德观念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就好像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许多的道德观念似乎跟三四十年前很不一样了，他可能以化妆成一个爱的形式来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面。这个是十角七头的一个方式。而鹿兽之后到了第十一节，就刚刚我们姐妹所读的，你发现海兽出现了一个鹿兽，从陆地上出来一个兽，陆地上出来一个兽。而这个兽呢，鹿兽行了海兽一切的能力，他有原来那个人的一切能力，也就是说他有一切那十角七兽的权柄，他一样逼迫教会，一样逼迫基督徒。而且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哦，他要叫人去拜那个海兽。为什么叫人去拜那个海兽？因为那个海兽的十角七头里面有一个头好像受了伤死掉了而又活过来了。请问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谁曾经死而复活呢？耶稣，唯独只有耶稣。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在这个地方海兽也会死而复活，海兽也死了也复活了，然后这个鹿兽就叫人去拜那一个海兽。因为你看这个海兽会死了以后又复活啊，他不是跟主耶稣一样吗？他就是主耶稣。所以信徒如果分辨不出来，哎呦这个是主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去拜他嘛，对不对？所以在很多耶稣曾经亲自讲过，当耶稣来之前会有很多的假先知，这个假先知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鹿兽，还有很多的假基督，假基督就是海兽，因为他会死而复活嘛。所以假先知叫人去拜假基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得见。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看，我们的神是圣父把权柄交给圣子，圣子死而复活升天，然后圣灵降临，圣灵带领我们来敬拜独一的真实，来敬拜耶稣，来进到整个三位一体的观念里面。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撒旦也是一样哦？撒旦用什么方法？古蛇把他的权柄交给鹿兽，而这个鹿兽也会死而复活，然后来了一个海兽会死而复活，然后来了一个鹿兽，鹿兽又叫人去敬拜海兽。这不是 exactly 完完全全的跟三位一体的概念一模一样吗？所以为什么今天我的题目叫做三宅版的三位一体？因为他如果知道撒旦的本质，撒旦本来就是要模仿上帝的，他什么都要跟上帝一样。所以当上帝以三位一体的面貌出现在人类的社会的时候，撒旦一样用仿冒的三位一体的观念也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面。而海兽叫人要向鹿兽敬拜，而这个当中的敬拜是怎么样敬拜？因为你不敬拜就要被杀哦，你不拜这个鹿兽不拜这个海兽就要被杀。所以在过去很可能用的是逼迫的方法，威胁利诱。不过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教会什么时候受逼迫， 教会就是增长最快的时候。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观念哦，两千年历史以来从来没有例外过，当教会什么时候受到越大的外在的政治上宗教上的逼迫的时候，就是教会增长最快的时候。所以当撒旦发现用威胁的方法教会不会失败，所以在二十一世纪，我特别在西方国家，你就发现撒旦用什么方法，用利诱的方法，用利诱的方法，用利用的方法来引诱信徒要离开我们的信仰。所以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叶，道德不符合圣经的道德观念似乎好像变成这个社会当中的主流，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他们要强调爱。所以当基督徒你稍微讲一点好像不是爱的时候，别人就抓到好像基督徒的把柄，要来攻击教会，要来攻击教会。所以一个是用把上帝的爱 转变了，把爱的本质转变了，好叫人分辨不出来，所以这是引诱人上当的方式。还有一个引诱人方法就是异端。所以为什么每次各位在受洗班的时候，我就会很每一次我都会提，我们要小心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西方国家有两个非常严重的异端，我们要小心。当然这个异端不代表他们是坏人，而是他们在圣经的教导上他们偏离了传统教会的教导，或者说偏颇了真理。因为偏颇了真理，我们很容易就上了撒旦的当，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神，其实我们不是。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为什么我们要提防异端是那么小心的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正是因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太好了，所以当他们讲的话我们就以为哎呦，好像可能是真的，但其实他们讲的与圣经的核心真理是不一致，就是三位一体。因为许多的异端讲的他们并不承认三位一体这件事情。那在中国本土当然也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现在也跑到西方国家来，在澳洲也有哈，叫做东方闪电。但是因为他们很聪明，东方闪电人非常非常聪明，他们经常改他们的名字，现在又叫做全能神，全能神，最近听说又改了一个名字，我现在不太记得他们改了什么名字，还在报纸上做广告哦，然后还在这个脸书上哦，脸书上还写了很多东西，我还看到有一个弟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异端，还按了赞，因为按了赞之后他就跑到 我的网页里面来，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后来就提醒他说，哎，这个其实是异端啊，你要小心一点啊。就发现基督徒都不一定分辨得出来，因为他讲的话讲得太符合圣经了，就是至少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都觉得他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他把他那些不符合的摆在细微末节里面，你看不出来。你除非真的受过一些比较严谨的神学训练，不然你真的很难去分辨得出来。东方闪电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他们认为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回到世上了，所以他们拜的是他们那个女基督哦。这个女基督现在一下去美国，一下在中国了，我现在不晓得她在哪里，他们在拜这个女基督，而且是女的。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撒旦化妆成的一个方法来迷惑信徒的，叫信徒因为认不出来而就拜了假神。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我想今天早上我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明白，其实今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叫我们好的夫妻生活，不只是单单叫我们有一个好的家庭关系，而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好的人而已。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非常深刻而重要的部分。其实今天全世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光景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明白，当我们人生面临挑战、困难，或者迷惑，或者许许多多我们觉得有一点不明白的时候，或者灵性软弱的时候，先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很可能是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可能是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到了第十六节这个地方有一个数字叫做666。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网上查一查，或者到书店去找释经书的话，圣经经文的释经书，你会发现启示录的释经书是最多的， 我的书架上，我一看，哇，我本来因为上个礼拜跟小组长分享启示录，我就把我书架上的启示录要把它拿下，哇，才发现我书架上有这么多本启示录的释经，其中我最喜欢的有一套哈，一套因为有三本，每一本都这么厚哈，我大概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它读完，花了一年多才把它读完。到底666会是什么呢？历史当中很多人想要去把666套到某一个人的身上去，因为这里有讲这一个禄寿，这个禄寿很可能是一个人。我刚刚讲了，撒旦把他的权柄交给海兽，海兽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海兽因为它有十角七头，海兽很可能象征的是一种权势，一种力量，它不是 physically 就人可以看得见，它不是一个人。但是在禄寿这个地方，它很可能是指着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因为在经文这里特别有写，在第最后一节十八节，凡有聪明有智慧的人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OK， 所以很可能禄寿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出现，他来带领这个世界来走撒旦的道路。但是666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刚刚谈到很多历史上很多神学家想要把这个666套到某一个人身上去哈。一般我们把它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敌基督，因为它是敌对基督的这一个力量或者势力，把这个人称之为敌基督，英文叫做 Antichrist。 如果大家读一些英文，你会读到这个字 Antichrist， 它就是敌基督。但是后来发现，哎，比如说套到希特勒的身上，哎，希特勒后来死了，他不在了，所以可见的希特勒不是666。所以现在一般神学家我们不会去把666套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但是到底666怎么解释呢？大家知道神的数字是什么吗？七，六跟七呢差一点点。所以如果我们从山寨版仿冒的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666这个字，你就发现它实在代表一件事情。他是说这一个三位一体呢，或者这一个人，他的数字是666，他非常像神，但是不论他再怎么像神，他差一点点，因为他只达到六的水平而已，上帝是七，所以六达不到七，就是很像神却不是神。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在解释666目前的一个态势，除非有一天我们真的确定了这个人物到底是谁，他我们才能说这个666指的是谁。如果有一天敌基督真的出现的话，所以今天话说回来，如果我们用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撒旦的权柄就来到了世上。但是撒旦以海兽的面貌，以权柄势力逼迫迷惑来对基督徒，而这是现在，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活在这一个海兽的状态之下，因为我们面临不同的这十角七兽所象征的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挑战。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而这一个人就是禄兽，他会要当时的人，如果我们还活到那个时代的话，就会要我们要去敬拜那一个海兽。如果我们不敬拜，我们很可能就会被杀。好，禄兽很可能在人类的未来历史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它会出现。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就到了最后，那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撒旦会用三位一体的仿冒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的话，那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先明白，教会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跟撒旦征战，我们铁定失败的，因为撒旦有像上帝一样的权柄，而我们只是人，我们没有。所以基督徒能够得胜，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我们得胜是因为耶稣基督得胜，可是你说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已经是听过每一个教会的牧师都是这样说的，要读经要祷告，要读经要祷告。奇怪，为什么老是叫我们读经祷告呢？其实读经祷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读经当我们祷告，你不管到底读圣经读懂了多少，不管到底祷告你说我会不会祷告，只要当我们有心去读经有心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有得胜的把握。 我们就有得胜的把握，因为我是透过耶稣基督来跟属灵的灵界的撒旦在做征战，而不是我自己在征战。我们自己征战失败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要祷告？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带着他的门徒在客西马尼园，你会记得圣经记载几个门徒睡着了，对不对？然后耶稣跑去祷告嘛，然后、这个汗如雪点滴下，对不对？后来他跑来跟彼得说，你们难道不能警醒片刻吗？他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我就一直在想，到底耶稣跟彼得讲这句话免得入了迷惑是什么意思？当时彼得可能会面临什么迷惑呢？后来我终于想到，如果我们从仿冒的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我想到一件事情，使徒里面有一个人三次不认主，是谁呢？是彼得。彼得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怎么会在那个紧要关头三次不认主呢？因为入了迷惑嘛，因为撒旦可能引诱他嘛，把恐惧的心放在他的里面嘛，所以他觉得恐惧，我跟随耶稣可能我也受难，所以我就可能我就不要承认耶稣好了。你发现彼得入了迷惑，对不对？不过感谢主，上帝对彼得有，耶稣对彼得有恩典。后来因为事先耶稣已经告诉彼得，鸡叫之先三次你会不认我，而最终耶稣用他的眼光看到了彼得，彼得一看到耶稣的眼就想到，哎呀，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这件事情，他就醒悟过来跑出去痛哭，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很可能也会入了迷惑，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的脸，看不到耶稣的眼睛，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我们是透过祷告来看到耶稣的眼睛呢。所以如果假设万一不小心入了迷惑，在圣经在读经当中在祷告当中，耶稣的眼睛向我们一光照，哎呀，我好像入了迷惑，我就醒悟过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读经祷告要这么样的一个被强调？因为这个是为了我们自己，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在现今世界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像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而且是很可能来到澳洲之后我们才信的主，所以很有一种可能性，我们会把世界上的价值观会带到教会里面来，因为这是人的惯性，因为过去我是这样生活的，所以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很可能还是拿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教会里生活。但是这就是一点非常非常小心的事情，社会绝对不是教会，社会跟教会绝对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因此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我们许多的思想观念需要被调整，需要被改变，我们必须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世界，而不是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好像刚刚我提到一个观念，在21世纪今天社会上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他们强调爱啊，可是这个事情因为违反圣经而不是爱的问题，如果你爱他你就要管教他嘛，你要跟他说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因此你告诉他才是有悔改的机会。可是今天有些信徒不知道，他们说哎呦，世界上强调爱，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爱嘛，所以我们要爱那些不道德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怎么可以去爱他呢？所以今天我就说教会要小心，因为我很可能会把世界的观念带到了教会里面来。但同样的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太遵守，不是太重要，因为我们为了要表示爱神，我们遵守圣经的律法，我们又过头了，我们又太强调律法，好像一切事情都是违反道德的。哎呀，只要一点点，不是这个女生穿衣服稍微暴露点，哎，这个女生不属灵，小心又不要跑到了另外一头去，又跑到另外一头去，所以这是很为难，那个中间点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上帝常常来提醒我们。还有今天是春节，我就看到大家常常在网上祝大家 新年快乐猴年快乐。我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祝福别人只是用世上的祝福去祝福别人，对不起，我从一个传道的角度来说，你没有把最好的祝福给别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基督，最好的祝福就是一个人能够信耶稣。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祝福会比这个祝福更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他的生命才有改变的可能，一个生命被改变的可能，将来才有永生的盼望，不然这个人是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所以最好的祝福是什么？一定是主的祝福，一定是信主这件事情。所以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刚刚严肃弟兄在一开始就说他又谈到用主的话来勉励大家，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就是送一个猴年快乐，猴年行大运，万事如意，发财哈，对不起，这不是基督徒应该祝福别人的，这是非常世俗的东西，对不对？基督徒赚大钱有什么用？有一天死了以后还是下地狱啊！为什么不把最重要的祝福去祝福别人呢？愿上帝祝福你。当我们不能写太明白，他写太明白，他愿上帝开启你的心眼。他一听，哎呦，这句话有点讽刺的意思。你或许可以说，愿上帝与你同在。我想这个上帝与你同在背后隐含的意思说，上帝祝福你，让你有机会从撒旦的权势而进到了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嘛。所以当然我们不说前面不可以写一般我们这种猴年快乐啦，行大运，不是不可写，而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有技巧哈，我们把上帝的祝福穿插在这个里面，穿插这个里面，把上帝的话透过这样的祝福一样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要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基督教的信仰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强调你应该有个好的甜蜜的夫妻的关系，你要有个好的家庭生活，你要有个好的为人处事的方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记基督徒的身份，在我们的整个信仰里面来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战士。其实圣经有这个话哦，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哦。基督徒本来就是战士，你说跟谁征战？是跟撒旦征战，这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非常强调这件事情。原来基督徒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征战，原来是撒旦不断的攻击教会，要叫我们从信仰当中失落。可能我们生病，可能我们有亲人离开我们，可能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些事情，很可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因为撒旦在攻击我们。所以因此我们需要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来挽回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与撒旦征战的时候，不是用我们的方法，乃是用属灵的方法。最近很多弟兄姐妹在看一部电影，我也鼓励你去看，叫做 War Room， 战争这个祷告房War Room， 战争房间，中文翻译成战争房间，英文叫 War Room， 这个已经有中文字幕的这一个这个影片出现在这里，它是一个非常强调祷告的这一个征战的一个影片。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去看一看这个影片，我相信黄旭跟正英他们已经看过了哈。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你去看一看这个影片，我相信会给你很大的触动，因为这个影片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看见原来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撒旦的攻击，要叫我们离开爱我们的神，去认贼作父，要去受他的印记，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要去受那个撒旦的印记。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群体，怎么样得胜？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得胜了。今天我们只是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到那一天我们就要回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姐妹记得在这件事情，特别因为在春节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今年有一个力上加力，有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我真的发现，我在想一件事情BSF 为什么今年要开启示录，会不会很，因为我的感觉，普世界很多的传道人真的都觉得现在的世代与启示录所记载末日的时代的征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像。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传道人心里有一个盼望，也有一个焦虑，一个着急，是不是主真的要回来了？如果主真的要回来，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没有预备好要去面对主在回来之前，教会很可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在想 BSF 为什么要开启示录，很可能也有这个原因，他希望透过这样的教导，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装备坚固我们每一个信徒，好叫我们真的面对那一天耶稣基督真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撒旦一切的攻击，而可以见到主的面。我想这也是我的盼望，因为今年我们就查经21个星期六的查经，我上礼拜已经把全部的查经提纲，我们就是用 BSF 的查经提纲已经全部发给我们的小组长。 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去读一读启示录，我保证你读不懂，读不懂没有关系，你把它读完你有个印象。从我信主到现在30多年， 我到现在才敢说我稍微对启示录有一点点的领受。好，一点点，我读了那 三大本之后，我就发现我有一点点的领受。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读了，我们就在主的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得胜。所以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今年的小组我们一整年都来查考启示录。所以今天开始你就回去读启示录，就回去读启示录。我愿意启示录当时在第一世代怎么样帮助第一世代的基督得胜，今天照样也帮助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得胜，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领用杯饼之前，我请 Annie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这是一首征战胜利的诗歌，在我们当中已经唱过很多次，特别这个 Christina 特别喜欢选这首诗歌。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时公义宪章，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在进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生正在进行，基督诞生于犹太的美丽，正如百合花，在他心怀满有荣光，使我们改变像他。他舍命使世人成圣，我也愿舍己救人，真神真在进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生正在进行，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生正在进行。
请施行继续，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当你在十字架上得胜的时候，你的儿女已经得胜了。主，乃是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向撒旦夸口，因为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已经得胜了。虽然今天在末后的时代，撒旦的攻击不断攻击主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儿女，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保护着我们，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人生的一切苦难、一切挑战、一切的逼迫、一切的迷惑。主，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教会，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里面，主，我们站立得稳，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可以夸胜，我们可以说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为止。主，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一切的祷告。我们愿圣灵托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向主，我们知道我们来赞美你，我们向撒旦来夸胜。主，因为我们靠着主，我们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副歌唱最后一遍。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生正在进行。